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爱慕神的话语，乐意遵行的人有福了。神要以慈爱诚实待他，并且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他。愿神每天以他的天粮喂养我们，使我们灵里饱足，满心喜乐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教导儿女。教导儿女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申命记11章13到21节。申命记11章13到21节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。
11章13到21节，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 去侍奉敬拜别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使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，并城门上，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，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，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。
以上是今天的经文，申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，申命记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。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申命记十一章第十九节。经文说到，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申命记十一章十九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《申命记》十一章十九节：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《申命记》十一章十九节。继续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教导儿女。睡美人圆舞曲、1812序曲以及胡桃前组曲，都是我童年时代聆听的音乐。无论是在矮胖的大号，或是彼得与狼里，有时候因为这些故事，让我和姐妹们认识了不同乐器的乐音。我的父母渴望能将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我们，因此，他们透过这些故事来教导我们。他们成功了。经典的童话故事所以古典旋律对我们的影响甚大。当一个成年人想要向一个孩子传递重要的讯息时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故事，因为孩子比较容易了解，也能享受其中。告诉孩子圣经里的故事更是重要，因为圣经的真理透过这些人物的性格，也作为我们行为的警戒。信心这小小的种子可以在肥沃的土壤中成长，也帮助孩子能从历史中看见神在跟随他的人身上动工。圣经故事也显示出神会亲自介入我们的生活。无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或是他在历史中为他的子民做了什么，都必须传承到下一代，他们的未来仰赖其上。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，对我述说耶稣故事，深印每句在我心；对我述说宝贵故事，最甜美可爱佳音。今天你对儿女的教导，影响他们未来的品格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孙大中和杨义杰非常感谢您踊跃参加《灵命日粮365》的活动。为了更好地跟进确认您所提供的答案，我们希望您能够尽量地透过电邮和网邮等方式联络我们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.net， 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您选择网邮，请您进入良友网站以后，点按右上方的联络我们这一栏。如果您选择在网上留言，请不要张贴个人资料，以保护您和被提名的朋友。非常感谢您的合作与同心，也请您帮助我们 将有关的注意事项传达给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弟兄姊妹们。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将神的爱与真理传扬。
欢迎您踊跃的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，请您写出近期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。另外，请把这个节目介绍给6位还没有听过的朋友。再请您为5位在节目中或者留言板上提出有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。完成以上365要求的朋友，可以得到灵命日粮365小册子一本。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一些身体软弱的肢体祷告。首先是贾听友，贾听友他说他身体消瘦，经常感觉没有力量，头昏、腰酸、心慌。根据心电图的检查，好像也没有问题，但他求主让他早日恢复健康。第二位是杨大姐，杨大姐70多岁，因为肠胃功能的紊乱，经常腹痛、腹泻，也因此不能入眠，造成容易失眠。我们再为第三位姚弟兄祷告。姚弟兄由于心脏不好，疾病缠身，他的信心也软弱。求主纪念贾听友，纪念杨大姐，还有姚弟兄。主所爱的弟兄姐妹病了，虽然在病中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想到主仍然爱我们。神的时间到了，他必定医治，他也怜悯我们。愿主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今天我们思想教导儿女这个灵修题目。前一阵子孙大中在《现代人的希望》节目里边播出《耶稣传》，孙大中说过，我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将来中国内地的老奶奶都能顺口就是一段《耶稣传》，讲给小孙子听，让孩子们从小明白真道。在中国讲《三国演义》的很多，讲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的很多，讲《济公传》《岳飞传》的都有，但唯独讲《耶稣传》的是绝少。其实《耶稣传》比什么都精彩，但可惜未能深入民间。孙大中的负担就是让耶稣传通俗易懂，所以试着按照咱们中国人容易理解的章回小说方式，照着圣经次序讲解耶稣基督的圣迹。孙大中刚刚讲完约翰传道在旷野呼召悔改迎天国，现在接着讲耶稣接受约翰洗，紧接旷野受试探，是一个新的尝试。请弟兄姐妹为我代求，愿神赐福。灵修短文的作者说，当一个成年人要向一个孩子传递重要讯息的时候，讲故事、说故事是最好的方法，因为孩子比较容易了解，也能享受在其中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孩子听的是圣经故事，他们听圣经故事长大，听耶稣传长大。神是乐意向人说话的，今天他仍然用已经说过的话，就是已经写出的这本圣经向我们说话。我们讲挪亚的故事，我们讲约瑟的故事，我们讲摩西的故事，讲大卫的故事，讲基甸的故事，讲扫罗的故事，讲参孙的故事，讲约拿的故事。孩子们可以从故事里边学到许许多多宝贵的属灵教训，并且从当中得到警惕。哥林多前书10章第11节，保罗说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圣经忠实地记下了人的软弱和缺失，没有粉饰太平，也没有歌功颂德。圣经把许多人物的成功和失败记载下来，有的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有的作为我们的鉴戒。中国有句话说，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透过圣经故事，我们明白神是怎么看我们，从中明白他的心意。当我们把孩子们的眼光带到神的观点，让他们仿佛身历其境的置身在圣经故事里边的时候，孩子们在听的过程里就得了教训，在听的过程里就留心思想，在听的过程里就领受训诲，在听的过程里就立下心志。弟兄姐妹，要趁着孩子可塑的期间教导他。罗马书12章第2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也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，不要让孩子们从小被挤进 世俗这个模子里边成了时代的产物。要让孩子们明白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，明白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，让孩子年幼的心灵就懂得心存敬畏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所罗门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经文又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而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提醒做父母的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箴言二十章第十一节经文说，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是的，孩子是社会的良心。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被不正确的价值观所塑造，以后这个社会就病了。如果一个孩子所思所想尽都是恶，以后这个社会就有灾祸了。我们在讲圣经故事的时候，不是只把它当作一个故事讲过了就算，而是要让孩子明白，让孩子知道这个故事和现今生活的关系，从过去的故事里边挖掘出今日的宝藏，要从故事里边带出神要孩子们明白的信息。圣经里边记载了许多人物，有的作为我们的榜样，有的成为我们的见解。这些人物有不同的性格，有不同的生命特质，有的有很好的榜样，有的有很坏的毛病。如果你懂得分析他们的成功以及失败的关键，孩子们就可以从故事里得到很大的帮助。但如果我们没有从故事里边学会功课，没有从恶人的结局里得到警戒，从义人的榜样里得到激励，这就是我们莫大的亏损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要借着这些故事来教导孩子们许多属灵的功课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善用呢？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保罗提醒我们要谨慎行事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现今引诱人陷入罪中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儿童也不例外。很多孩子在小时候因为受到社会的污染、世俗的诱惑，行为慢慢慢慢的偏差。愚昧人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但箴言九章十八节作者说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。一个听圣经故事长大的孩子，从小领受训诲，他不但看见现象，也得着智慧，知道这个现象背后的真相。他知道神用洪水灭了挪亚那个时代不敬虔的人，他知道神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的城邑那些放纵情欲犯罪的人。一般的孩子很容易被蒙蔽在现象里边，啊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一个孩子要学坏很快的，愚蒙很快的就会蒙蔽孩子的心，但是要学好很不容易，特别是从小立定心志，知道自己这一生的使命。就像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他知道应当住在神的殿里，以父的事为念。灵修短文的作者说，要让信心这个小小的种子在肥沃的土壤中成长，帮助孩子能从历史中看见神在跟随他的人身上动工，要让孩子知道神会亲自介入我们的生活。神介入历史，把法老王的军队推翻在红海。神介入历史，保守了在烈火窑中的呆里的三个朋友。神差派天使搭救彼得出监牢。神不但介入历史，并且在跟随他的人身上动工。我们要求助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凭着圣灵所赐的智慧，讲说神在历史中他大能的作为。申命记十一章第十九节我们背诵的金句提醒我们，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而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 引到神面前。小孩子除了喜欢听故事以外呢，他也喜欢听比喻。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讲了好多好多比喻，透过比喻让门徒学习神要他们明白的真理。今天我们也要善用比喻和例证。美国大布道家穆迪他曾说，讲道如果没有比喻没有例证，就像一栋房子没有窗户。你看过没有窗户的房子吗？没有窗户的房子看起来一定很像烟囱，住在里边一定很闷。所以一个好的老师懂得举例说明，懂得善用比喻，一个好的例子能让听的人听得容易明白。我们在跟孩子们讲重要的信息的时候，如果能够适时的用一个比喻或者讲一个例证，把这个例证讲活了，就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你看主耶稣带门徒不但是因材施教，而且是就地取材，用非常生活化非常浅显的例子讲解深奥的道理。耶稣说你看野地的花，耶稣说你看天空的飞鸟。孙大中主持另外一个福音节目绝妙当家，其中有一个栏目绝妙启示录，是朋友们最爱听的，短短五分钟却是小故事大道理，小栏目大启发，很多朋友每天就等着要听这个小故事。还有呢，自身的经历以及见证也很重要，你是怎么信主的，神在你身上的作为，神做了什么。美国知名的演说家卡内基曾说，分享自身的经验永远是演讲里边最吸引人的元素，分享个人亲身经历产生的效果是最惊人的。所以不要低估神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一切，因为你的故事最有说服力，神乐意使用你的经历，使用你蒙恩的见证，他为你成就这一切是要你去与人分享。孙老中曾经讲过一个见证，就是许多年前在北爱尔兰有一个酗酒的酒鬼，他绝望地向神呼求，恳求主耶稣拯救他脱离罪恶，戒除酒瘾，因为他因着酗酒他的家庭濒临破碎。后来这个人靠着神的大能戒除了酒瘾，而从前在酒吧里的那一群一块喝酒的朋友看见他改变了，就笑他，哎呀算了吧，你这个人大概不出一个月又会回到这儿跟我们一块喝酒了。结果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这个人仍然是滴酒不沾，不但如此一年过了他一次都没有来。有的人就很好奇他的改变，有人就拿圣经上的话跟他开玩笑说，哎，听说圣经里边有个地方讲到耶稣把水变成了酒，有这个神迹你相信吗？他说我当然相信，事实上耶稣在我身上做的比那些更多，他把酒变成了家具和食物。你问我的家人就知道，过去我只要一有钱我就跑来酒吧喝酒，没有酒我活不下去，我也不管家人的生活，家里的家具老旧，孩子们没有东西吃，我爱人生病了，这些我都不管。但是耶稣改变了我，把我从酒的捆绑中释放出来，是耶稣救了我。他不但把水变成了酒，他更把我离不开的酒变成了家里需要的家具，孩子们需要的食物，以及让我爱人得到健康。我回到了我的家，我得回了身体的健康，感谢神。是的弟兄姐妹，神能使一粒种子变成大树，神能使一只毛虫变成蝴蝶，神也能使一个旧人变成新人。当我们给孩子们讲圣经故事的时候，对自己就是一个提醒，孩子们会问很多问题，会想了解很多的典故。我们不要不耐烦，我们存着温柔敬畏的心，我们一一的给他们讲解，好好的教育他们。弟兄姐妹，尽可能在生活中分别一段时间给孩子们讲圣经故事，若是可能你给全村的孩子讲，让耶稣基督的故事成为孩子们最甜美最可爱的佳音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平时当靠救主。
求主帮助，那些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在这末后的时代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有许多的人要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啊，就从我们的家里开始，就从我们的儿女开始，让他们天天听见你的声音，让他们天天明白你的作为。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求主给我们口才，更给我们一颗爱慕你的心，让我们不但喜爱你的话语，昼夜思想，更是心里常做准备。求你纪念基督徒父母，也求你赐福中国教会带领主日学的老师们，纪念他们的辛劳，也纪念他们的爱心。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羡慕善工，看重儿童教育，因为这是未来中国的希望。主啊，你说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你岂不爱惜呢？主啊，每一个孩子都是你所爱的，人民牲畜你都救护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，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爱你所爱的。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参与我们的灵蜜日粮365活动，也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您听节目的领受，可以在网络留言，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。您的来信可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注明灵蜜日粮节目给孙大中、杨义杰收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平生